就是五欲境界呢，本来是我们追求的熟境界，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减少对它的串习，更进一步又了解到它的过患，那就减少了我们这个烦恼的种子。修行过程，我们就是从这个从烦转胜的这个境界呢，它就是由生转熟，又由熟转生。所以呢，我们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因为五欲境呢，烦恼是我们的熟境界，那我们多生以来不断的去串习跟增胜它的力量，那我们修学佛法常常呢，可能只是在课堂上或者是固定的功课时间，还常常课堂上或做功课的时候不专心，今天发生了什么事，边念经边一直在想，那所以我们这个佛法的力量在我们心中就生不起来嘛。欲缘对境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折服自己这个烦恼的现起，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很容易很习惯去放纵我们的烦恼，还有我们这个对这个境无欲的这个追求，我们宁可在里面一直去串习练习它，一直增加它的力量，可是我们却很少在佛法上面这样的去下功夫。所以我们今天即使是学习过的人，我们真的是鼓励多闻熏习，加深印象，一直不断的熏修，这个佛法的力量会在我们身，就是说心里面升起。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所谓的安住在善所缘境，我把我们的心安住在我的法门，我今天修习广论，广论的法义也就是我们的法门，它不是只是说我今天修禅坐闭眉闭眼，然后就是看呼吸，这个才叫做我修行的法门。我现在如果说我学习这个广论，这个法义就是我的所缘境，所以我硕硕的把我的心安住在我这个法义上，也就是不断不断的去熏修思维，那我们的心会转变，比如说我们这个思维这个慈悲，它有它不是说我只光思维慈悲，它有它的这个你要思维的内容，那思维到我们的心真正的转化，其实它的力量就升起来了。所以呢，我们这样就可以知道，大家都可适合来学这个广论，不管我是小乘大乘或者是我还没有准备要修行的人，其实都非常的来适合来学习广论。那就会有人讲啊，说师父啊，那我现在我就直接学我相应的就好了嘛，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跟那个小乘的心情好像蛮相应的嘛，我就是想要赶快解脱，这个世间实在是太苦了，我真的是一定这一生一定要出脱啦，那我就学中士就好了，我干嘛要这个还要前面基础，然后后面呢还要上士道，这样这本论很多呢，你现在看到这一本只是道前基础，还有下次道中士道总共还有四本，然后之后还有上士道还没有出，那这样加起来很多本，这样子我可能太浪费时间了，会不会会不会这样太浪费时间，或者是说师父啊，我心对这个菩萨道非常的向往，我就来直接学上士道，不然你还要叫我去学一个道前基础这么厚一本，可能要学个一两年，然后下士道中士道，这样子会不会这个太麻烦了一点，那我们为什么要次第的学三乘，就要了解说三士道它上下之间的关系，因为下面是上面的基础，然后上面往上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原本的境界更加的提升，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从那个往上呢这个进步来讲的话，我们先看说这个下次到的这个人天呢，人天善法他呢要进求这个上中士道的这个解脱道呢，他的理由就是说我们经过这个下士道的修习呢，已经呢得到这个世间的圆满，我希望的这个七财子路我都得到了，那我们还要进求解脱三界，三界不用解释嘛，三界为什么，因为这个三界它毕竟是不安稳的，我们说三界无安国土为脆嘛，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个三界不安稳，而是我内心的这个烦恼种子还在，欲缘对境的时候还会起惑造业，还会堕落， 在《放网经》里面有讲，说如果这个我们每个众生啊，他所造的这个恶业，他是有一个实体的话，即使这个整个虚空他都不能容受，他就可见说我们的这个每一个众生啊，他所造的恶业有多少，当然善业也是很多啦，善恶的这个种子都非常多。那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知道断恶修善，因为这个善业力强大的关系，恶业暂时不现行，但是它的种子都还在。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阿含经里面，这个佛呢他就跟阿难讲，他说阿难啊，我看这个大梵天王啊，大梵天王是这个色界天出禅天的天主，他说他虽然呢他入定的时候呢，好像心里面觉得这个极尽安定，不过我看到他有无量的恶业种子在其中。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静在那坐在就是闲来没事的时候，好像我没有什么烦恼嘛，好像没有什么烦恼，可是后来为什么烦恼还会再起呢？接了一通电话啊，糟糕了，爸爸怎么了，妈妈怎么了，小孩怎么了，马上烦恼就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种子还在，我现在的这个极尽安定，只是这个他这个烦恼的种子没有现起，所以我们不已经得到世间圆满，可是我们还要解脱，那呢我们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因为我们凡夫众生是很容易的，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这个解脱的智慧之前呢，福报现前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是会升起骄慢心，然后又会造业，然后造了恶业呢又要堕三恶趣。所以我们说那个佛菩萨都看我们众生在三界中沉沉浮浮。为什么沉沉浮浮？因为我今天我本来好好的一个人，那我一件事情这个恶业现前的时候我堕落了，堕落的时候我觉得苦啊，实在苦哉苦哉，我要赶快的要求处理，求处理人家就告诉你啦，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啊，然后赶快去行善。这时候的行善它是有所求的，他不是说我三轮体功的行善，我就是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嘛。这时候他行善，他是为了要赶快的得到一个善果。然后他行善之后呢，这个善业果报现前的时候，他这个恶业的势力也这个果报也消除了，他善业的这个果报现前之后呢，他又享福之后，人心就是这样嘛，就是啊，觉得我这个志得意满，马上就要慢心起来，又开始就是造业，所以又堕落，就是沉浮不定，所以这样子非常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尽求解脱三界。因为你说你要得到世间的圆满，可是这个圆满是没有办法很久的，因为只要你内在还有烦恼的种子，它毕竟还是会有堕落的一天。所以我们知道了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呢就会希望能够进一步的要解脱这个三界。那我们刚才讲，我们说这个佛陀时代，这个也是在经典里面的一个典故。那有一个护持佛法的国王，他临命终时呢，正值身体非常正在四大分散，很难受嘛，很难受。那躺在那边呢，他这个一个照顾他的这个侍者呢，就帮他扇风。但是呢，因为太累了，因为照顾国王啦，从早到晚，然后服侍汤药啦，不小心呢，就是啊，失手扇子掉到这个国王掉下去，刚好落在国王的脸上。那国王呢，因为呢，正在难受，然后这个扇子掉他脸上，起了很大的嗔心，在那个嗔心现起的时候，他发动宿业就堕落，那个刚好那口气就断了，就投身为蛇，所以呢，我们说国王他的福报已经是人中最尊的了，他不知道累积多少的这个善业力才能够得到这个国王的这个一个果报，但是只要他心中还有这个贪嗔痴的这个种子，这个业力呢现前的时候，他还是要堕落，所以不只是说我们人道，天道也是啊。你说下次到我，那我到天道，我人道不要去嘛，我天道去嘛，我去天道嘛。天道他也是，因为天界呢，它 他常常因为太快乐、太快乐的结果呢，他呢完全没有心情去做善嘛。我们看现在我们人道也有很多人，他福报很大嘛，你说叫他去做，没有时间呐、我那个schedule 全部安排好，哪一天要去跟谁聚会，哪一天又要去哪里玩，还要去环游世界，他非常的忙，他没有空去做善事，他也没有感觉到这个世间有什么苦，他觉得他生来他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啊，所以他不觉得说他这个需要赶快去积功累德嘛，所以他一直就是享受他的福报、那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他的福报享尽之后、大概他的恶业种子、成熟，他常常这个天道的人就是一结束他的生命，直接就是堕到三恶去，这在经典里面也都有讲的、所以很多人这有，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有一些天子他要临命终的时候，他观察到说啊，糟糕了，他下一辈子要投生为猪、下一辈子要投生为驴，因为在天道呢，他实在、也只是说受用我们过去的一个善业的一个果报而已、用完就一样嘛，用完我们就是现在恶业种子现行，它就要下去了、所以这个在广论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天道的人他要往生的时候，他们会彼此祝福，希望说他不是说祝福说、希望你再投生天道，他是希望你投生到安乐去。什么是安乐去？在天道的人他看起来其实人道是安乐去，因为人道他才能够，我们在人道他比较能够修行、他才能够说看到这个，我们就是你有一点点苦，你会比较升起这个出离心嘛，你观察到这个世间的苦，我们才会升起出离心，然后才会想要解脱嘛。那在天道因为他太快乐，实在很难升起出离心、所以他祝福他说你到安乐去，就是到人道里面去好好修行，赶快成就、这反而是这个天道他的这个他们觉得他的这个心情、所以不管我们是人道或天道，其实呢都还不是一个，就是就算我们福报再大智慧再大，其实都还不够圆满，所以我们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呢求那个解脱三界。那求解脱三界呢，就是我们要进入到中次道里面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下次道还要进求中次道的这个原因、那我们再来看说中次道呢，它为什么还要进求这个上士道、要求着走这个大乘菩萨道，我已经得解脱了嘛、那我还要再进一步的要解脱其他的众生、因为我们当自己解脱的时候、我们就会观察到说其实我生生世世的父母亲、还有亲友、我哥哥我那弟弟我姐姐妹妹、都还在三界里面轮回啊，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升起这个不忍之心，因为在三界中轮回它其实是非常的苦的，那我们呢自己已经离开了那个苦，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这些、生生世世的这个父母都能够离开这样的苦，所以呢这时候呢就应当要发起菩提心、来解这个就是要解脱其他的众生。但是我们呢因为这个时候他虽然已经自己可以解脱了，但是他的智慧跟慈悲都还不圆满嘛，那自利利他的能力都还有限，所以我们就要学习上士道的这个内容、当我们智慧跟慈悲都圆满的时候、就能够成佛。那真正要利益众生，我们要成佛他才有这个才能说具足真正的能力啊、在经典里面有讲、等觉菩萨，等觉菩萨我们说他已经跟佛差一点点了，等觉菩萨他还有这种久见众生苦欲度无忧脱的那一种感叹，也就是说等觉菩萨他虽然我们看他已经非常的高山仰止了，我们已经觉得他的这个境界是我们望尘莫及，可是他还有这个要度众生力有未待的这种无力感，所以我们中士道呢他行者更应该要力求上士道，广大的这个六度万行要去学习，来圆满他的福慧资粮，这样才能够就近的救度众生，这是这个中士解脱道，他为什么要进求上士道的这个原因，那我们再从这个下面是这个上面的基础来看，也就是下士道是中士道的基础，中士道是上士道的基础，这样的次第来 再来看的话，刚刚是从这个往上求嘛，现在是从下面基础我们来看下士道，也就是这个我们人天这个善法，它是这个解脱道的基础。为什么一个想要出离三界寻求解脱的人呢，断恶修善对他来讲这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断恶的话，我们就不能遮止这个三恶道的因。我们知道嘛，你做恶业做三恶趣嘛，三恶趣就地狱恶鬼畜生嘛，那你怎么可能修行呢？我们连这个人生都没有办法得到，更不用讲说我要解脱成佛。所以我们呢要学习这个断恶修善，然后呢你才能够进一步的学习解脱道。因为我们不断恶的话，你也不可能众善奉行嘛，因为你还有烦恼啊，你的善业它会被染污掉。那比如说我说妄语，妄语就是说谎嘛，这个是十二业口的十二业里面，我如果说妄语不断的话，我现在还在打妄语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累积我这个讲真实语说诚实话的这个善业的功德啊。所以你不断恶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行善，因为善恶它是相互抵触的，只要你恶还在做，它善就是没有办法进来。所以我们即使说，比如说我说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会有什么问题，说我们常常有什么问题，说我的脾气很不好，可是呢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常常自己发了脾气之后又很懊恼嘛，我们都会这样子发了脾气之后，哎呀，可是想一想这件事情在发生，要不要再发脾气？还是要发嘛？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去对治它，没有就是去断恶，我们是一直让它的势力增长。那你没有去断恶，其实我们善没有办法增长，因为它境界来的时候，我就是要发脾气，我虽然不想发，我还是要发。所以它是身不由己的。如果你不断恶的话，我们要做善没有办法，因为你身不由己，你的习气就在那边啊。就像说有的人他像这个他有偷东西的习惯，那你说他是没得吃没得穿了吗？也不是，甚至有些人他经济条件都很好的，可是他为什么要去偷呢？因为他这个习气养成，他也没有去对治，所以他这个偷的习惯没有去对治的时候，没有去断的话，他没有断偷的这个业的时候，他事实上他看到了，他预言对境，他今天看到他顺手牵羊，他拿着，他完全也没有就是意识到说他这样做有什么不对，所以他一直在累积他这个恶业的这个行为，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行善。所以我们说你一定要先断恶才能够修善，然后才能够进求这个解脱。所以这个下士道的人天善法是中士道的基础，我们要得到圆满的这个人生，我们才能够有这个条件来修行，然后进一步能够解脱。然后再来呢，我们看我们说小乘就是中士道呢，它是这个大乘的基础，小乘是大乘的基础。因为大乘的他的菩提心呢，它是建立在小乘的出离心的基础之上。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小乘的这个出离心，我们大乘这个菩提心是很难真正的发起的。我们说在《维摩诘经》里面说，诸佛解脱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所以我们说大乘行者他不是就是要深入红尘吗？因为他要在众生里面啊，他要在人群中啊，众生就是他成佛的舞台啊。那为什么说我还要修习这个小乘的这个出离心呢？那就这个问题就是在说，你深入红尘之后，你如何能够再尘不染尘嘛？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小乘的这个出离心的基础的话，那我自己都不觉得说这个三界很苦，我自己都还很贪着三界，我还很喜欢在这里的话，我跟众生一同乐在其中的时候，那我怎么有办法就是想要升起，就升起要帮助一切众生这个 解脱三界的这种心了，没有办法嘛，哦，这样的一个这个心情没有办法升起来。那我们说拔苦的大悲心，它是要从思维苦地来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思维三界它只有苦没有乐，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个三界它的苦迫性，它是没有一丝毫的快乐的，哦，它的程度就是好像说我们说三界火灾啊，哦，就好像这个房子着火的，我思维到说哇，它这个三界就像火灾一样的时候，我是不是很容易自动我会升起这个出离心，我想要赶快处理这个三界的心就会升起来了。那如果呢，我再把这个心呢，哦，扩展到其他的这个众生身上，诶，那其他众生他也跟我一样啊，他想要离苦得乐的心情不是也是这样子吗？只是他没有看到，他还没有认识到说原来三界是只有苦没有乐，哦，所以这时候呢，哦，我不但升起这个出离心，我想要为这个众生拔苦的大悲心，我也会任意自然的升起的，哦，这是自然的。只要我们能够对这个三界它的苦能够彻底的认识到的时候，我呢这个出离心它自动一定会升起。那我们也能够感同身受到说，啊，其他众生其实跟我也是一样的啊，众生想要离苦得乐的心，趋吉避凶的心都是一样的，哦，我们不要说人就好，我们光看这个动物，你说哎，这个蚊子很多，哦，想要打它，你如果动作没有快一点的话，哦，它是不是感应到有一个巴掌飞要那个挥过来的时候，它就赶快要飞走了，为什么？因为它保命啊。而众生他的这个心情，不要讲说人了，连一只蚊子跟我们心情都一样，哦，所以他我们能够体会到说三界，哦，这个苦，哦，没有乐的时候呢，这我们不但能够升起这个出离心，然后推己及人，我们也会升起这个大悲心。那我们有了这个为众生拔苦的大悲心之后，那你要怎么帮他拔苦啊？我们还要有能力才能够帮他拔苦啊。那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你要有解脱的智慧。什么是解脱的智慧？那我们要先看说，为什么我们这个众生要轮回嘛？轮回的原因是什么？我为什么会来轮回？我觉得轮回都这么苦，三界这么苦，可是我不得不来轮回啊。为什么？因为就是果报嘛，这是果报已经成熟了，我得来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果报？就业力啊。那为什么会有业力？因为我造作来的嘛，我造了善，我就来这个人天善去嘛。那为什么会造作呢？哦，我们会为什么会造业？就是因为我们有烦恼嘛，我们有贪嗔痴的烦恼，然后就造作这个恶业，哦，或者是善业，哦，做这个你造了善业，你就是来人天，一样还是要轮回。好，那所以我们讲说这个轮回它是怎么一个过程呢？就是烦恼，我们说惑业苦，烦恼就是惑，疑惑的惑。好，有了这个烦恼之后，我们就会因为烦恼的力量驱动我们去造业。那造了业之后呢，果报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受报。当我们在这个果报，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果报恶果，这个恶报成熟的时候，受了苦了，那我们在里面呢又不了解这个因果道理，没有认识到说这其实是我过去的这个业力造来的，那我在里面又起烦恼，起了嗔心了啊，我想说诶，他今天倒我的会钱，哦，可恶啊，哦，气死我了，是诅咒他，骂了一大堆啦，想办法找人家去跟他那个啊，其实这个业因可能就是我过去也讨过他的这个钱啊，只是也许不是在今生嘛，他生的时候，过去的时候啊，哦，但是我们看不到的时候，我们不能甘愿受报的时候就起烦恼，然后又在造业，所以惑业苦它就是一个不断的轮回的，哦，它的这个的一个过程。那所以根本在于我们有烦恼，如果我们在受报的这个当时候我们不起烦恼的话，我们安然忍受的话，哦，那我不会再起或造业，其实就不会 有这个后续的这个轮转了、哦、那烦恼怎么来？烦恼就是因为无明嘛、哦、因为无明来的。那无明呢，什么是无明？我们最大的无明就是以为有我，以为有法、哦、最大的无明，所以我们产生了这个我执跟法执。然后有了我执之后呢，就会引发了这个贪嗔痴的烦恼，然后造业受报。所以呢、哦、我们要怎么解脱，就是要有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认识到其实呢本来就没有我、哦、我们以为的我呢，只是我们身心五蕴的一个假合，它是这个因缘所生的假合相、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体会到一切法本来无我的道理、哦、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因为我怕说有一些那个佛法的那个名相用可能会比较多，会有的时候如果有卡住的话、哦、就是随时可以提问、哦、那我们继续来谈说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解脱、哦、就是要有无我空性的智慧、哦、那因为我们破了我执之后呢，我就不会再引发贪嗔痴嘛，没有我了怎么还会再起烦恼、哦、这时候我们才能够三轮体空的行菩萨道啊。哦、也就是说所谓三轮体空，就是说没有行菩萨道的我嘛，也没有这个对这个我对的这个对象，也没有行菩萨道这件事情啊。比如说以布施来讲、哦、我现在布施这个东西给这个人，那我跟这个人跟这个布施的东西、哦、它事实上是没有它的自信的，它只是一个因缘的假合。所以我们空是空在这里，而不是说那、啊、你说师父啊，那、啊、你给我这个馒头，它明明就是一个馒头嘛，你跟我说这个是空的，我实在很难理解呢。它是这个空，我们讲的空是说因为它是因缘而有，可是它自信是空的、哦、它不是这个永远存在的。所以因缘有自信空，它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呢这个馒头呢、哦、它之后我吃了之后它也是不见了啊，它化到哪里去？最后、哦、到厕所里面去，对不对？然后就被流走了、哦、所以如果呢我们没有这个破五执之前，我们在行菩萨道、哦、就是会有障碍很多。这个障碍不是说别人给我们的，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执着没有破。因为凡夫的境界呢，我们都是心外求法、哦、我们心都是在这个有所得的境界里面呢去求、哦、所以我们常常呢，我们在这个做工作的时候，做事的时候，在家庭里面，我们会希望是说常常诶，每一件事情呢都要照我们的计划去进行、哦、照我所想的。甚至我们办一个活动会做一个这个一大本管控表、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验。管控表就是说我这个活动我可能半年前、哦、三个月就开始准备了。管控表每个环节哪一天哪一个这个哪个单位他要执行，哪个单位执行，他就是把这个每一个点都就是控制在这个我们把它觉得说我们可以控制、哦、啊。事实上其实我们真正做过这个管控表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过、哦、好像没有办法嘛、哦、因为一切都是它是需要因缘和合的，只要一个因缘不具足呢，他其实他也没有办法了、哦、所以他得你希望他不要 delay 他还是会 delay 啊、哦、因为今天就是那个人出了事情了嘛、哦、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掌握，我们更没有办法去掌握别人了。我希望我每天、哦、我现在这个希望我这个今年呢能够得到这个全勤奖、哦、我每天八点要上班，我六点就起床，然后六点半打点好就去公司，这个大概七点就可以到，一定可以这个全勤。然后我其实这个中间我还可以做什么事，希望能够能到全勤奖金，因为现在经济不景气嘛，我只能从这边一点那边一点来，就是说那个挣一点嘛。所以问题是说哎呀糟糕了，今天呢出门的时候那个跟人家骑车相撞了，哎呀，而且好像是我这边有一点过失，所以他这个要去理论一下，要去警察局，要去什么，结果上班九点、哦、所以前勤侥幸泡汤了。虽然我每天一年365天呢、哦、除了这个周休六日之外，我所有的时间我都该上班的时间我都是这个 7点，哦，8点就到，啊，7点就到，哦，可是问题是就这么一天，这个是不是我能够控制的因缘啊？哦，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对这个无我的道理，他没有很深刻的体会的时候呢，你就是我们会每件事情，我们会希望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哦，这样子在行菩萨道上面是非常的辛苦，因为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状况，哎，他就不能如我们的预期的，然后我们就开始会抱怨，开始会去追溯责任，说这个到底是谁的错啊？你为什么没有照我的计划啊？为什么怎样？为什么怎样？哦，可是事实上呢，因缘它是刹那都在改变的。所以我们呢做每一件事情呢，即使是在这个菩萨道上面来讲的话，也不是说